今日喺嘅经文系马可福音嘅第三章第七至十九节，请会众翻开新约马可福音第三章七至十九节。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七至十九节，请男声读出单数，女声读出双数。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罪人拥挤他。乌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
他就赐下十二个人，叫他们上来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
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两个人起名叫半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好，读经完毕。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我们很高兴很荣幸有黄光正老师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讲解今天的题目，就是从无到有。请黄老师。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同样也感谢神，感谢主，我们有机会再见面，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是可以分成两个大段的。在第七到第十二节，这个是在这一段里面是对耶稣过往服事的一个总结。然后十三到十九节这里也是大家都很熟，是耶稣呼召十二个门徒。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称呼，其实当我们看完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看回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分开两群的人。十二个门徒可以称为围内人，或者圈内人，围内的人。然后呢，另外的一班人就叫做圍外人，或者即是圈外人。我们透过比较这两群人的时候，我们看看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学到第一样东西，就是基督徒是蒙主的恩典，被主从世界里面所分别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是被主从这个世界里面所分别所呼召出来。首先我们要去比较一下这两群的不同的人，一班是围内人，一班是圈外的人，一班是圈内的人。我们先去看看这些圈外的人究竟是什么呢？在第七到十二节的时候，就描述这些圈外人的情况。这一 班人呢是去寻找耶稣的人。在这几节的记载里面呢，我们知道这班人为什么要来找耶稣。他们有些是因为听到耶稣所做的神迹奇事，他们是慕名而来的。或者可以这样说，他们是觉得很有趣，要来看看究竟发生什么事。但是同样有另外有一班人呢，是因为他们本身都被病被鬼附所缠绕，他们听到耶稣的事，他们来找耶稣是希望得到耶稣的医治。在第八节那里，我们看到那里马可给我们看到他们是从不同的地方来到，从他们不同的地理位置，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到这一班人的文化背景究竟是怎样。有一些是来自外邦人地方的犹太人，这些包括了在推罗西顿来的犹太人。这班犹太人呢，因为他们在外邦的地区或者外邦人聚居的 地方过活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们很可能不能够按照当时犹太人的规矩 要求的去做，特别是分别结和不结 的要求。为什么呢？根据当时犹太人里面很严格的要求呢，就外邦的人是被认为是不洁净的。如果你与外邦人接触的时候呢，你作为一个犹太人，你就成为不洁净。但是因为这些人要活在外邦人聚居的当中，他们需要日常的跟这些外邦人接触，他们根本不可能不去接触外邦人，所以他们亦不可能完完全全的去跟随犹太人这个严格的规矩，他们完全和外邦人是隔离，他们为了生活，他们就要去接触外邦人。由于这样，他们很可能重新去解释这个律法上面的要求。所以我们可以说，住在推罗西顿而来的这些犹太人，他们的思想可能是比较开放的，是没有那么保守的。但另外一些呢，是来自耶路撒冷和犹大地的犹太人。相对上面的这群从推罗西顿这些犹太人，是活在犹太人的社区里面，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基本上是可以避免和外邦人接触。所以我们同样可以猜想，他们倾向于遵守犹太人的传统，即使他们本身做不到，但是他们都会很仰慕那些可以这样做的人，他们会仰慕这些法利赛人。所以我们可以说，他们这班人的思想同样是会比较保守的。所以这些圈外人，这些唯恶，即是不属于内，即是不属于耶稣，追随耶稣的人当中，这些圈外的人，他们里面有些思想开放，有些思想保守。然后在第八到第十节的时候，我们同样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猜想，从他们来找耶稣真正的原因里面，我们可以假设这一班人，这班圈外人，他们并没有去，并没有兴趣要去找出耶稣真正的身份是哪个。很可能他们亦认为了他们已经了解耶稣是哪个，这个耶稣就是能够能医百病的一个行神迹的人而已。但是很可笑的，当我们看到十一节的时候，这些乌鬼对耶稣的认识其实是比他们这班人更加深。他们并不知道耶稣所做的，其实这一切所做的都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指向耶稣真正的身份是哪个，就是神的儿子。他们仍知道耶稣所行的神迹是为了见证神的国度已经藉着他临到这个世界的当中。所以这一班人，他们的文化背景有保守有开放，他们对耶稣亦不是太清楚，他们亦没有兴趣去了解耶稣是哪个。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去看看另外一班人。另外一班人呢，是这些叫做的维乃人，也是耶稣所选的十二个门徒。 我哋喺十三到十九节嘅时候，我哋净系睇到马可记载咗佢哋嘅名字，然后我哋话：哇，睇呢啲名字有咩意思呢？但喺古代嚟讲嘅话，名字其实系好紧要嘅。名唔单止用嚟分别一个人，名其实亦代表咗呢个人嘅个性，亦喺某程度上反映咗呢个人嘅文化背景。当我哋睇到呢啲名嘅时候，我哋可以对佢哋有以下嘅了解。当中十二个门徒入面，有啲人嘅名系希伯来嘅名嚟嘅，好似马太、西门等等。我们可以想象，当他们的父母给他们一个犹太人的名字的时候，很可能知道他们的父母是希望能够维护犹太人的传统，很可能他们是来自比较保守的犹太人的家庭，而当中亦有希列的名字，好像安德烈、腓力。当他们的父母给他们一个希列的名字的时候，很可能是知道他们父母需要在日常的生活里面跟外邦人接触，很可能这一班人是在外邦人聚居的环境里面长大，因此叫安德烈、叫腓力的人，他们可能是来自一个思想比较开放的家庭。除了这十二个门徒的名字，马可亦俾我哋一啲额外嘅资料。嗱，其中西门系当时嘅一个政治党派嘅成员，呢、这个党派叫做粉锐党。圣经只系提咗粉锐党，就冇再讲任何嘢。其实按当时嘅历史，我哋知道粉锐党系当时推翻罗马统治嘅，想推翻罗马统治嘅一个政党嚟嘅。啊，属于呢个政党嘅党派咧，其实唔系我哋今日嘅党派。不是今天我们所谓的政党、工党或者只是工党或者是那个工党是 Labour， 我不记得另外我只是说那个是 Coalition， 就是那个自由党，是啊，他们不是这些党派来的。其实粉锐党呢，其实如果说得好听是党派，说得不好听呢，其实他们是革命分子来的，其实他们随时呢想去暗杀那些罗马官员，所以其实这些呢是游击队成员来的。所以耶稣的门徒里面有一个是游击队成员来的、okay？ 不单止这样，其中呢还更加惨的一件事，还有一个人叫加勒人犹大、这个最后是出卖了耶稣。不单止这样，其实当我们读马可福音继续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对这班门徒有更深的了解。其实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其实这班门徒究竟是不是真的明白耶稣的身份呢？特别在耶稣复活之前，在马可福音里面的记载，他们好像并不是太清楚耶稣是谁来的。当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之后，他立刻阻止了耶稣要按着父神的心意去到耶路撒冷受苦，然后跟着的行动亦证明了不单止彼得，其他的门徒其实都不是太清楚基督真正的身份和基督要做真正的工作是什么。不单止这样，当我们看回三大弟子彼得、雅各、约翰，在门徒里面最近耶稣的那三个，但是很有趣，雅各和约翰为了自己的利益曾经和其他的门徒吵大交的。但不单止是这样，其实所有的门徒都曾经试过彼此争大，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彼得是当中的大弟子，但当耶稣最有需要的时候，他就跟耶稣说拜拜走人。在这个比较里面，比较着这两群人，一群是圈内人，一群是圈外人。其实我们得到一个结论，但这两群人门徒和其他的人，其实实际上他们的分别并不是那么大的。这两群人在政治文化上面的背景是很相似，这两群人在个性本质上面都是很相似，这两群人对耶稣的认识大家都不是太清楚。但是这两群人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分别， 其实就在十三节里面，我们知道门徒是被耶稣呼召出来去跟从他，是被耶稣分别出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了解到门徒本身并没有跟其他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是值得被耶稣去看重。耶稣呼召他们完全是基于耶稣自己对他们所施行的恩典。如果是这样的话，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决定那么简单，这个是源自神自己的恩典。但你可能会说，摩尼你可能错了，其实那时候你不知道，我那时候去报道会，我听完之后我心里面有感动，我自己举手而已，是我自己举手去接受主耶稣基督，我决定去跟随他。其实对，你是确实做了这个选择，你确实那时候是举了手，但是当你做这个特别的选择，当你做这个行动的时候，其实神的恩典已经是在你的心里面工作，祂释放了你，以致到你可以去回应神的恩典，选择去跟随耶稣。同样，我们一定要在这里提醒我们，神的恩典并不是在我们开始的时候很重要，当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就好像不要神的恩典，不是，其实我们无时无刻都需要神自己的恩典。我们需要神的恩典，以致到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继续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能够继续是一个基督徒，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将来继续是基督徒，亦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坚信我们自己可以有力量保守我们自己是基督徒。如果我们深信我们以后都是基督徒，因为这个是神的信实和恩典，祂保守我们，祂帮助我们脱离各样的试探。在最重要的时刻，祂来到我们的当中，保守我们的信心。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始自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亦需要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成长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谦卑。按我们本身来说，我们并不比这个世界上面其他的人强，世界上面其他的人可以厉害过我们，他们的行为可以好过我们，而且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同样面对世界上面的人所面对的试探。对我来说，一个新电脑型号出来的时候，心里面成日有个心要去买这样东西，心思思。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犯他们同样会犯的罪，然后我们从当中得到拯救，不是因为我们比较好，而是因为圣灵随时的保守、保护、提醒，圣灵给我们能力可以坚守这条路。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所学到的第二样的功课是什么呢？就是主呼召我们最终的目的，要我们好像祂一样完全去信服神的旨意，就要我们好像祂一样信服神的旨意。但我们去看看耶稣呼召门徒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在十四节上半节的时候，耶稣设立了十二个门徒。为什么是十二个门徒，而不是十三、或者十四、或者十一、或者其他的数字？不是越多数越多门徒越好吗？为什么耶稣就是要选择十二个人？但我相信十二是一个象征来的，这个象征是代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这十二个门徒是代表了神国来到所建立的新以色列人，代表了神国来到的新以色列人。所以当神国藉着耶稣基督降临人间的时候，而耶稣选择了十二个门徒，最终一样东西就是 叫他们去见证神国已经来到的这个事实，而是叫其他的人，当他们看到这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他们已经了解到这个是末后的日子，是神拯救他百姓的时候。 門徒的存在去見證了神無條件的拯救，現在已經開始。但是他們怎樣去見證這件事呢？是不是只是坐在那裡什麼都不做，翹起隻手抬高隻腳就等飯吃就叫見證呢？其實不是的。在十四節下半節到十五節的時候，我們知道其實他們要做兩件事的。首先他們要跟耶穌在一起，耶穌沒有地方枕手，他們都沒有地方枕手，即是耶穌周圍走來走去，他們都要周圍走來走去。而是講到他們要跟耶穌一同生活在一起，為的他們要學習耶穌怎樣去過活，以致到他們更加了解，更深刻了解耶穌的心意，以致到他們可以思想耶穌所想的事。跟住呢是一个对外的行动，就去宣告神国度，因为耶稣的来到已经降临，耶稣给他们权柄去赶鬼。这里讲回就是他们要去做耶稣所做的事，耶稣要他们好像他一样。但是好像耶稣一样，是不是只是做耶稣所做的事，耶稣不做的事你就不去做呢？我们要回转头看回七到十二节。其实我们看到似耶稣最终的意义是什么，在七到十二节给我们有一个提醒。在这个很短的故事里面，其实我们看到其实耶稣是面对一个试探的。首先在第七到第八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是极之受群众的欢迎。现在澳洲的政客极想好像耶稣一样感受群众欢迎。然后在第二在十一节里面，那些乌鬼亦清楚知道他的身份是哪个。其实耶稣如果是今天的政客的时候，他大可能有效的去利用这个这么有效的条件，第一方面展示他真正的身份是什么，同时他一呼一呼百唤，同时就可以在这个很快就可以叫到所有的人，然后即刻可以在这个地上建立起神的国度。他面对着这个试探，他很容易很容易这样去做。但是耶稣怎样去做呢？他医好那些有病和被鬼附的。但是在第九节里面呢，他并不是走到人群的当中，其实他跟这班群众保持了一段距离。不同 John Howard， 又不同 Malcolm Turnbull， 现在竞选的时候全部走去一个个都抱细路。耶稣不是这样。他并没有否定这些乌鬼所宣告的，但是他却禁止这些乌鬼继续发声。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呢？为什么他不把握这个时机呢？耶稣没有这样做唯一的理由是因为他愿意顺服天父的旨意，因为他知道他真正的身份是需要这个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才能够清楚表现出来。他亦深深知道神的国度，神对世界所施行的拯救要经过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才能够建立。面对这个试探的时候，他可以选择一条容易的路，但是他选择遵行父神的意思。所以总括来讲，主呼召我们其实要我们好像他一样，其实不单止想他所想所做的事那么简单，而是好像他一样愿意完全的去顺服父神的心意。今天同样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我们一定要谨记，当我们被父神拯救，被加入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成为信徒群体的一份子，也是教会的一份子。耶稣不是并不是呼召一个人，这里很清楚他呼召了十二个人，虽然是一个代表性，但是同样是呼召一个群体来的。所以在这里，不论我们今天坐了在这里，我们说在教会里面，或者我们独 处在这个世界，在我们平时做事的当中，特别当我们平时做事的当中，我们亦是肩负着这个群体的身份，也是讲到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基督徒，不单止我们坐在这里，当我们在外面的时候，我们做着事的时候，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同样代表着这间教会。一方面，我们身处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个人的存在反映了这个群体，因为我们是这个群体的一个。但是另外一方面同样是紧要，为什么神要呼召一个群体呢？就当我们在这个群体里面生活的时候，在这个群体里面怎样待人处事，会影响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怎样去待人处事。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当神设立这个群体的时候，他盼望我们在这个群体的当中，在这个群体的里面，这个地方，这个群体是成为我们成长的地方。一方面，这里讲到在信徒群体很重要的工作，其中一样东西就是教导。没有人可以知道怎样去过一个门徒的生活，如果他不明白，亦不了解他自己是哪个，亦不了解神要他做什么。只有透过圣经的研读和宣讲，我们才能够认识我们真正的身份，以及我们真正的价值是什么，然后我们才了解到我们要在这个世界里面所做的是什么。但是同样很紧要的一样东西，教会信徒群体如果要成为我们成长的地方，是不单只需要有理性的教导。如果正正只是有理性的教导的话，这个到最终只会成为一个非常冰冷的教义，这个地方只是成为一个学校，而这个学校只是教我们头脑的知识。正确的教导需要正确的行为，在这个群体里面，就透过这个正确的教导，我们尝试去活出正确的行为，建立起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是实际的去活出这个彼此相爱，实际的去学习怎样接纳对方，彼此守望，彼此警戒。透过这个爱里面的行动，我们建立我们信徒群体的 身体，去培养正确的习惯。这个正确的习惯，在这里正确的习惯影响我们怎样出去世界上面待人处事。我们希望我们希望世界不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希望教会在世界里面成为一个见证。但是最后我们同样要清楚认识，只有在圣灵的大能之下，我们先有正确的教导和有实际爱里面的行动。所以我鼓励大家，信徒群体永远是一个祷告的群体。在祷告里面，我们向神表达我们自己的不够，我们需要神的帮助，以致到我们能够完成祂的旨意。我们在信徒群体里面去认识神的旨意，同样去学习，在爱里面去学习怎样活出基督徒的生命。同样，我们信服神旨意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成为一群信徒群体，能够在这个世界去见证父神的恩典。就好像那十二个使徒被拣选，为的去见证神拯救的开始。但这里并不是讲到我要成为一个不犯罪的人才去见证这个神，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就大概都没什么可能的了。这个指导我们的生命，不论我们的失败，我们的成功，我们各方面都表达了父神的恩典的。 舉個例來講，就用原諒這個例來講，因為講到罪的問題。如果我們得罪了弟兄姊妹，如果我們真的為我們所犯的罪要去尋求父神的原諒的時候，我們會有勇氣去承認我們所犯的，首先向父神承認，但是同樣亦會去尋求被我們冒犯的弟兄姊妹的原諒。同樣，當人哋冒犯了我們的時候，在聖靈的催動之下，不是說你即刻，你可能經過一段時間，當你心平氣和的時候，在聖靈的感動之下，我們應該預備好我們自己，隨時去原諒那個冒犯我的人，以致到他來尋求我原諒的時候，我就會原諒他。很緊要的，當我們看回這段經文的時候，是很短的一段經文，但在很短的經文裡面重新提醒一樣很重要的事情。我們成為基督徒不是因為我們特別厲害，我們在這個社會上面有成就，我們成為基督徒不是因為我們有錢，我們成為基督徒完全是來自神自己的恩典，不是我特別靚仔靚女，而是完全神自己的恩典臨到，將我們分別出來，然後神的這個恩典繼續的與我們同在，為的是叫我們知道我們是要依賴祂而去過活。同樣，神呼召我們出來不是只是吃飯，神呼召我們出來在這個世界上面去按祂的旨意而去過活，不是代表我們從此不犯罪，我們仍然有很多機會去做錯事，但是在我們的生命上面，神 要求我們去表達祂自己的恩典。然後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這個信徒群體，神建立這個信徒群體是要我們在當中去彼此學習，以致到我們在當中成長，以致到我們可以真正成為主耶穌基督的見證人。讓我們一起祈禱。主，在這裡再一次感謝你，當你呼召我們的時候，你不是呼召我們一個人，而是你呼召我們這一班人成為你身體的一部分。主，在這裡求你繼續的幫助，叫我們知道這一切是順然你自己的恩典，求聖靈同樣在我們心裡面繼續的工作，以致到我們懂得怎樣去回應這個這麼無限的恩典，以致到我們可以彼此相愛。當人家來到這個當中的時候，他看到主耶穌基督，你自己在我們的當中。主，求你幫助我們，看顧我們，保守我們，奉主耶穌基督你借名字祈求，阿門。